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为我们的主耶稣做见证。我的名字叫王婉，是董小婉的婉啊，不是吃饭的婉。我是在1993年19岁的那年来到美国达拉斯，在这过去的12年当中，我在美国取得了学位，结婚生子，现在在做会计的工作。从表面上看来，我这12年的经历算是平坦顺利，但是确实充满了压力与挑战。我最大的挑战就是在1999年结婚之后面对的家庭问题。我的先生有一次失败的婚姻，当时有一个11岁的儿子与我们同住。当时的我26岁，要决定怎样，即将成为青少年男孩的母亲。我不晓得没有同样经历的人会怎么样，不过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我当时的情绪可以说用惊慌失措来形容。我本身也是出自一个离婚的家庭，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觉得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在初结婚的时候，我甚至不想有自己的小孩，别说当别人的母亲了。但是主耶稣帮助我在这之后的6年中克服了心理的障碍，战胜了情绪化的忧虑。现在我可以骄傲地说，凭着主的保守，我和先生有一个美满的家庭。1999年10月左右，也就是在我结婚不久，达成基督徒教会的一位姐妹很热心地帮助我们带儿子 Brandon 星期日开始参加聚会。 Brandon 经过几次聚会后，突然有一天告诉我他要受洗成为基督徒。这对我来说冲击很大，我非常的惊奇问他，你知道什么是基督徒吗？做基督徒是要称耶稣这个人做个人的救主，你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吗？ Brandon 说他明白，而且主意非常坚定。我和先生在商量之后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奇妙，我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去教会看看。在这过后的几个月当中，通过多次的聚会和牧师弟兄姐妹们的探访，我们渐渐的也明白了做基督徒的道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而且自己不可以自救，只有奉靠主耶稣才能洗清自己身上的罪，然后凭着信心得到永生这个礼物。在这后没多久，就是在5月，我和先生进一步做出了决定，要信靠这位赐永生的耶稣基督。这个决定是我们生命中最重大的决定，我们的生命也真的是从此完全的改变了。信主6年来，神医治了我少年时期的创伤，帮助我释放了心中很多的抱怨与苦毒。神也利用生活中的失败与难处，也考验了我的爱心和信心。6年之后的我是一个全新的人，在主里头被完全的更新。在这短短几分钟之内，不可能完全说明耶稣在我与我的家人身上的作为，不过我可以肯定与坚决地说，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也是全能的主。听到这个广播的朋友们，也去经历一个更新的人生，因为有耶稣的人生是全新的、美好的、充满喜乐的人生。
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今天请问您一个问题好不好？请您不要为了这个问题而感到不好意思，也不要见怪。我的问题是关于性和性生活。 请问信是圣洁的吗？还是是肮脏的呢？羞耻的吗？性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想知道有关性的确实看法，要从哪里找呢？好莱坞电影吗？黄色小说吗？要问同学吗？都不是的。身为基督徒的我，知道性是天上的神所创造的，而且因为性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性是好的，是圣洁的。因为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对性的标准看法要由神而来。在以下的三分钟里，请您让我把圣经对性的观念告诉您好不好？肯定家庭和家庭制度是神所建立的，因此家庭制度是好的，是神所祝福的，家庭的每一部分也是神所祝福的，包括性和性生活。性生活是圣洁的，是神为丈夫和妻子所预备的乐趣，目的是传宗接代，但是不只是为了传宗接代，也是为了给丈夫和妻子一个机会，表示彼此之间的爱情和关心。性交是两个人最亲密之时，性交不但是两个人体亲密而已，而且是两个人心里最深之处的交往。难怪圣经再三地强调性交应该限于婚姻之内，婚外的性交都是罪孽。不同宗教对性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宗教镇压性生活，告诉他的信徒说最好不要行性生活，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种看法是非常不自然的，而且如果强就这样做，世界的人口会消失了。那么有的宗教对信徒说性生活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生育罢了，那么这种看法也不对。圣经里面的雅各书让我们知道性交的目的之一是给丈夫和妻子两个人表示爱情的机会，又是给他们很好的乐趣。对性的另外一个看法，就是好莱坞和花花公子的看法。接受这种观念的人说，性是一个乐趣而已，所以我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它。他们又说，最好我不要得性病，我不要生育，但是我对谁感兴趣，就可以跟谁睡觉。那么这种人呢，他们天天找妓女，或偶尔找妓女。这样的人引诱同人，欺骗同学，他们毁坏别人的生命，他们破坏自己的自尊。这种人很自私，他们过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他们不顾虑别人，只想到自己。圣经断言这种人犯了罪，要受审判。好，我们把话说回来吧。圣经告诉我们说，性交是一件又自然又美丽又神圣的事情，是神创造的，是神预备的，是神祝福的事情，是夫妻二人彼此相爱的表示，是夫妻二人彼此表示如何爱对方， 让他们互相满足对方的快乐，也是看见对方心里最深处的机会。请您不要被今天世俗的世界所骗，不要认为性生活就是好莱坞电影公司所描述的那样。性是圣洁的，是天上神所设立的，是让您和您的配偶享受的。请您多多的研读圣经，更进一步的明白这个事情。愿神赐福给您，也愿神赐福给您的家庭。我是谢德华。
隔壁住了一对年轻夫妇，最近看到那位先生总是步履沉重，愁眉不展，原来是他跟太太正在办离婚。他们两个在一次活动中相识，热恋不久后便决定结婚，婚后一年生下孩子。丈夫早出晚归，忙于工作，不多久夫妻在相处上就开始出现裂痕，和解不成，很快就决定以分手来结束痛苦。当年他们在碧绿的草地上信誓旦旦举行婚礼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没想到婚姻已经要画上句点。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愕然和惋惜。我们生活在一个讲求速度的时代，凡事越快越好，连婚姻关系也是如此。匆匆相识，快速结合，草草相处，最后黯然结束。快这个字是婚姻的杀手，因为婚姻最需要的就是时间。有一份美国的调查显示，夫妻平常一天的对话里，有意义的交谈只有3分钟。在忙乱的生活中，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往往只是快速交换生活的讯息。吃饭没有？水费交了没有？电视开始了吗？小孩功课做得如何？两个人难得坐下来深谈，虽然生活在一起，却各有各的内心世界。当裂痕变大，问题凸显，有时候都不知该从何谈起。标杆人生的作者华里克在他的书中说，你能够给一个人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时间，因为你一生只有那么多时间，你可以多赚钱，但是不能多赚时间。因此当你付出时间给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将你生命的一部分送给他，而那是绝对要不回来的，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对您选择共度一生的这位伴侣，您付出了多少时间给他呢？婚前您花了多少时间了解他的个性、喜好、梦想和价值观？婚后您又花了多少时间陪他走过每个阶段的挣扎和成长？您花了多少时间与他分享您的内心世界？很多先生把时间投注在事业上，在物质生活上充分的供应太太，觉得责任变了。华里克说，丈夫往往不明白，太太更需要的是他，他的眼睛，他的耳朵，他的时间，他的关心，他的同在，他的专注。没有任何的钻石、玫瑰或是巧克力可以取代丈夫在他妻子身上所付出的时间。而做太太的常常把主要的心力放在孩子身上，没有保留空间给先生。孩子的成长、功课、活动盘踞他整个心思，占据他大部分的时间，丈夫的需求只好留给他自己去打理。他忘了丈夫心里有个角落，只有他才能够抚慰。我们天天在与时间抗衡，数不清的大事小事向我们涌来， 如果不定义把时间留给我们所爱的人，时间就会被其他的事吞没。婚姻专家建议我们，如果要婚姻关系有深度，我们必须固定地花时间在彼此身上。每天早晨或是夜晚，花个二三十分钟好好的谈一谈，清楚对方心里的动向，并且互相表达一些关怀。婚姻专家还建议，除了每天的沟通，每个星期或是每个月，夫妻都该有一次固定的约会。两个人离开家，孩子还有一堆做不完的事，到外面吃个饭，或是到公园走一走，单独的共度一段美好的时光。婚姻关系唯有如此，像守住一份承诺般的为对方保留时间，才能够持续稳定的成长。海枯石烂需要时间，天长地久也需要时间。快是婚姻的克星，当我们步履急促，跟着生活的脚步奔跑的时候，别忘了要为我们的婚姻放慢步伐，把珍贵的时间留给我们所爱的人，他才是最值得我们付出的。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这本书的名称表示它是至圣的，是由神而来的。阅读圣经等于聆听神的声音，让他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阅读一段圣经。
雅歌第四章。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丧掉子的。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一千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利巴嫩，与我一同离开利巴嫩，从亚玛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我心腹，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房低密，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气。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哪达树，有哪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墨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利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 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
结婚之前的准备，男人要先学习怎么做个好丈夫，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如果您我喜欢的女孩子问我们，我为什么要嫁给你，我们怎么回答呢？有个男人这样回答，我有备而来，花过时间学习怎么做个好丈夫，因为我对你有诚意，要做你的好丈夫，所以
请你嫁给我。这个男人的确有诚意，为了赢得女孩芳心，很好，真的心口如一，配为女孩子的丈夫。婚前男人需要学习做个好丈夫。想想看，女孩子和自己都觉得我们的婚姻美满，两人努力共建幸福人生，这不是很好吗？圣经是古今中外许多人寻求帮助的书，原因之一，作者独特，是造物主神。原因之二，学习内容简明扼要，圣经的彼得前书三章七节是个范例。神在这卷圣经书卷中教导男人做丈夫，只用了一节。神真不愧是神，显然高明，知道男人怕唠叨。圣经彼得前书三章七节给您恭读如下：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一节里有三句话，头一句，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只是婚后天天住在一起，丈夫处理人事物的态度要先考虑顾及妻子灵魂的感受与需要，这是按情理和妻子同住的意思。第二句话，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句话解释了为什么要先考虑妻子的感受与需要。神根据他造男造女的设计告诉丈夫，女人比男人软弱。神根据他设立婚姻的目的告诉丈夫，强的和弱的要一起承接，共同享受神给夫妻的恩典和祝福。神根据他造人灵魂的理指示丈夫，实现婚姻目的唯一的路是强的敬重弱的，所以丈夫行事之前要先考虑妻子灵魂的感受与需要。第三句话，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句话是告知一个事实，神在监督每个丈夫，如果丈夫有按照神的指示事事先顾及妻子的感受与需要，神会回答他们夫妻两人的祷告，甚至超出他们所求所想的祝福他们和孩子。相反的，如果丈夫只顾自己，甚至不考虑妻子，神不会回答他的祈祷。听众朋友，神鼓励我们做个智慧人，婚前就花时间学习怎么做个好丈夫的男人是有智慧的。我自己婚前并没有学习，但是婚后努力追赶。如果您跟我一样，结婚之前并没有学习的话，请赶快开始，为时不晚。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结婚之前所做的准备，男人要先学习怎么做个好丈夫。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Ken 和琼尼的结婚纪念。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七月三日是我与 Ken 的结婚纪念日。每年的结婚纪念日时，我会收到很多人给予的鼓励与祝福，我十分的感谢。如今我与 Ken 结婚已经快40年了，我能与我最好的朋友作为我婚姻的伴侣，这实在是莫大的喜乐。但是 在我们婚姻初期的时候却不是这样。如果你读了我们的新书《琼尼与 Ken》，一个不为人知的爱情故事，你就会知道我们婚姻的前五年、前十年都是十分困难的。当 Ken 生活在我每时每刻日复一日的残疾的日子当中，他经历了严重的抑郁症。但是当我们坚持下去，一起祷告，一起读圣经，彼此包容和鼓励，就这样渐渐的，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有一天我被问到，我和 Ken 的婚姻生活中最特别的时刻是什么？我想人们是在期待我会说一些关于我们一起在海外工作服侍的经历，或是一些令人回味的假期，又或是一个浪漫的时刻。但是我想告诉你们，最令我感动及印象深刻的是在有一次我得了肺炎的时候。那次我在医院住了整整九天，这对我和 Ken 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肺炎对于一个四肢瘫痪的人来说是致命的危险，这一次的肺炎更是极其严重。那些日子里 Ken 都睡在我医院的病床旁，以便半夜当我咳嗽，他得坐在床上用力挤压我的腹腔，用力拍打我的背部，帮助我把痰咳出来。他往往一晚上就这样起来有六七次之多。像我这样的四肢瘫痪者，肺功能是不好的，很多瘫痪者的肺炎状况是无法康复的，而我能康复存活下来真是不可思议啊。显然上帝托付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完成，对 Ken 也是一样的。从那次肺炎到如今，这么多年来，我们一同都怀有一样的独特使命感。我想强调一同这个词，因为在我们和肺炎对抗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这种一同的感觉。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感觉会在一个烛光晚餐或一场浪漫旅行中发生，但是上帝却往往是使用最艰难的时刻，使我们在婚姻中更加合一，彼此委身，更充满浪漫感受。这个浪漫时刻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和丈夫 Ken 一起在医院和肺炎对抗的时候。当你和你的爱人肩并肩在战壕里一同来抵挡敌人的时候，这种一同的感觉会前所未有的强烈。压力极大的处境下会让我们更紧密。我不得不强调一同这个词是如此的荣耀上帝，因为在圣经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一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所的所在。所以朋友们，从今天起寻找一个可以和你一起高举上帝之名的人吧。又是这个词一同，正如诗篇第三十四篇三节所说，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如果一个痛苦或失望或疾病正在将你和所爱的亲人们分开的话，愿上帝赐你恩典和智慧，让你主动地去联系对方，在苦难中一同被上帝建造，使上帝的荣耀得称赞。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初我穿着婚纱，在我对 Ken 说我愿意的那个美妙的早晨时刻。约翰·麦克阿瑟牧师告诉我说，他看着我坐在轮椅上缓缓地在地毯上移动时，像极了美丽的玫瑰花车游行那样， 愿上帝祝福你。牧师说得对极了，我和 Ken 的婚姻是如此被上帝祝福，愿上帝也祝福你，让我们一同的高举上帝的名。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您知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喜欢您？您能够说出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吗？这就是今天我要跟您一起学习的课题。别人喜欢您，因为跟您在一起很舒服，不感到紧张，不需要小心注意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即便没有话说，彼此也不会不自在。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话不给别人压力，很少以自我为中心，不插嘴打断别人的话，不硬把别人强比下去，您总是对别人所说的感到兴趣。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信得过，靠得住，一向说话算话，答应过别人的事从不忘记。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和家人、朋友说话的时候很有耐性。别人喜欢您，因为当别人有事求教您的时候，您总是先放下手上的事，去关心，去满足别人的特殊需要。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喜欢别人，因为别人感觉到您喜欢他。别人喜欢您，因为您慷慨助人，叫别人的日子更好过些。您所说所做总是切合人的需要，令别人安慰快乐。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从不批评别人，您总是能看到别人的长处，带给别人鼓励，不叫别人觉得自己很差劲。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才能总是被用来让别人得实惠，而不是专为了自己。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因为您有这些品质，我也喜欢您。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听众朋友，您有女儿吗？当这个女儿逐渐长大到二十来岁，面临选择配偶的时候，您会如何帮助女儿做出智慧的抉择，走向她幸福婚姻的人生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女儿她在找男朋友的过程里面，有很多非基督徒也追她，因为我女儿长得很漂亮的。这个做妈妈的当然就是为她一直祷告，希望求神给她一个能够有智慧选择一个基督徒的对象。其实很多非基督徒真的长得又 handsome， 看起来又能干又好哈。她的同事都跟她讲说，你不找这个人真是 crazy 哈。妈妈真的是心就是跟着那样跳，我就想说，哎呀，不晓得我女儿能不能做一个智慧的抉择。 去年他就写了一封我们一个长信，告诉我们他开始跟一个男孩子交往，写到最后才告诉我们他原来是我们教会一个很爱主的那个弟兄、哦、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怎么样跟那个非基督徒的同事拒绝呢？那我女儿她给我看她的 email， 非常的感动。她告诉她这个同事，她说我从我父母亲的婚姻里面看见基督信仰在那个婚姻里面的那种给一个美满的婚姻，我希望我将来也能够在基督信仰里面建造我的婚姻，所以我从小就希望我嫁给一个基督徒。我相信很多基督徒的父母亲都是很盼望我们的儿女将来能够找一个同样信仰的那个背景的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婚姻里面的，是不是在家庭里面无形之中就是以身作则的那个见证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就不太需要去烦恼说你的儿女会不会找一个非基督徒。如果我们基督信仰不能在你的家庭里面产生作用的话，那他们想，那基督信仰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只能讲说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哈，因为这个过程很多。那其中我就是觉得神最奇妙，就是说在我们那个建造的过程里面哈，神不但是让我看到说我的原生家庭给我的影响，好，从圣经话语，从心理学家，我只能讲说神一步一步的让我看到说我的原生家庭给我的那个影响力。那我必须要心力更新的变化哈，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就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才好像看到说我们跟神的真理有什么差距。那你怎么样顺服神，除了你知道真理之外，你还要一个顺服的行动。因为如果我们只有真理我们没有顺服的行动，那真理对你产生不了作用。有时候是要有那种信心的，因为跟你的那个本性刚好是相反的哈。比如说我过去的话，我是想要驾驭他的，可是神要我顺服，那我总是要去顺服看看是不是神的话真的是work 哈，那我就发现真的 work， 而且很多祝福哈。然后我就是说，我的先生看到我顺服，他就更愿意听我的话。哈，很多时候就是真的是到时候就是我就说我的意见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决定怎么样，那是你的决定。他通常90%都会听我的话哈，那总比以前说你一种要你的意见能够赢哈。那其实我觉得基督信仰，我们很多人以为说是跟女权运动是相。可是我是真的是神至高的智慧，好，让一个家庭我们角色上不一样，我们的身份上不一样，神把那个决定权领导权给先生，可是并不表示我们比他们差，那是因为每一个家庭都要有一个 leader， 当我们把那个 leadership 给先生的时候，他先生慢慢的他就能够 take 这个 leadership， 而且我们能够敬重他，能够尊重他，能够爱慕他，因为他已经成为真的你家庭的一个 leadership。 这是我个人的那个对婚姻的那种一点小小的看法哈。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婚姻是神圣美好的。对基督徒来说，或者是对每一个人来说，婚姻是美好的，也是神圣的，我们要尊重。神以他无限的智慧设立的家庭，这一个在社会结构中很重要的一个单位。设立家庭的目的是为了永远保存全人类种族和天伦之爱，以及对神的尊敬崇爱。为了防范家庭制度的崩溃，神严严的教导责备婚前和婚外的性行为。基督徒从神智慧的话语了解到性关系是在人类的爱之中最完美的表达，但这种的关系必须只限于在夫妇之间。因此朋友，让我们记住，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非常的神圣，而且是喜乐的。在箴言书19:14说，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 夫妻能够心中有爱，温柔的相待的真情，那是多么的甜美的生活。爱是家庭和谐、美好、幸福生活的基础。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也说，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求主赐福每一对在主里的夫妻都能够幸福美满喜乐，有主的爱充满在家里，有主的爱就有温馨的家庭。爱我们的家，每一个人爱家，家自然就有光彩的。每一个人为家而付出，家就不孤独。每一个人珍惜家，家就有甜蜜。每一个人宽恕，家就会有幸福。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朋友，让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家，从家中来荣耀神。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教导孩子是非善恶。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每年一度的人大会和政协会又在北京召开了，人大代表们和政协委员们会请百姓近年来所关心的农民问题、教育和医疗问题等提出建议，并制定国家的未来发展计划。每年代表们提出的议案涉及到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国家未来五年的规划，小到家庭里的柴米油盐，可以说确实代表了各个阶层人群的不同的声音。其中一个代表的提案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博士再次把同性婚姻提案上交全国两会，提出要在中国实行同性婚姻合法，使得中国在这方面也要与西方国家接轨。他认为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享有婚姻自由的权利，更何况有一群同性恋者有这样现实的需求，应该得到尊重。让同性婚姻合法化，给同性恋者更多的保护，反对社会歧视，拓宽他们的生活空间，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敢于从阴影中走出来检查身体，认为这正是防止艾滋病蔓延的重要一环。在网易这个网站上，网友们的投票中竟然得到了63%的支持率。不过也有不少人反对同性婚姻合法，他们认为家庭的价值就在于为孩子的成长提供合适的环境，而同性恋的结合不能提供这样的环境。其实同性恋的现象不是现在才有的，圣经在创世纪19章中就清楚地记载了古时 索多玛人凭着他们的心愿任意互为，女色已经玩腻了，只有漂亮的男子才能使他们满足，不但同性之间淫乱，甚至胆大到非要和男性模样的天使发生性关系。上帝实在不能容忍他们的邪恶和丑行，将硫磺与火从天上喷下来，射向索多玛，顷刻之间全城毁灭。后来在西方，索多玛就成了淫乱罪恶的代名词。为什么上帝这么不喜欢同性之间的淫乱，以至于这位代表着爱和宽容的神竟不能容忍他们的罪恶？我们知道，上帝其实对我们这些他所创造的和所深爱的人类的婚姻和家庭有着美好的计划，也是在创世纪中，神在创造了亚当以后，发现他独居不好，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而且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可见神所设立的婚姻关系是一男一女，并且两人要合为一体，不能分离。对于我们的家庭，神也有美好的安排。圣经以弗所书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多么美好的教导啊！看来只要我们顺服神，就会有幸福美满的家庭。很多研究报告，包括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报告也显示了，正常的婚姻关系不但对我们自己的身心健康有益，也对我们的孩子的健康成长大有裨益。反之，各种非正常的婚姻关系，包括同性婚姻，不但离婚率远远高于正常婚姻，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子女的身心成长也大受伤害，这些孩子长大后的犯罪率也大大提高。看来我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也确实应该去粗取精，有所选择。创造万物的神所设立的美好的婚姻关系，并按着他的教导去过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才是我们不变的选择。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提案还是不提的好。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